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如果耶稣基督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去顺服，有什么资格去画出界限来呢？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些听了神的话又照着去行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地向我们解释到何谓爱神，那是再具体不过的，绝对不是抽象的事。爱神不包括祷告，或者是与人分享信仰，又或者是奉献，或者是读圣经。主耶稣十分清楚地指出，人若爱他，就要遵守他的道，就要顺服他。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顺服神是那些寻求和基督建立更亲密关系的人的唯一选择，再没有别的快捷方式可行。到底我们怎样渴慕顺服神呢？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那些围绕在耶稣基督身边的人，都是那些渴慕顺服他的。从《使徒行传》五章里边，我们看到一大群跟从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有着一颗渴慕神的心，这是神所喜悦的。我深信，神在今天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也渴望看到我们有一颗乐意顺服他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五章的12-14节。经文这么来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幸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你看，这里描述到初代教会兴旺的情况，幸而归主的人有很多。然后15节就讲到，很多人都把他们那些患病的亲友带到使徒跟前，希望获得医治。他们相信，即使可以获得彼得的身影掠过这些病人，也是好的。那么这样热闹的情况，就激怒了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使徒行传的5章第17节经文说，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于是他们就下手拿住使徒，把他们收在监里。使徒行传5章19-21节经文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要把使徒提出来。可是使徒们并不浪费时间，竟然不顾外边的压力，照样依旧地传讲福音。第25节说，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这当然会让公会的人很愤怒，也觉得很尴尬，于是他们就立刻再度去捉拿他们，而且开庭审讯他们，目的是要禁止他们不再去传扬福音。 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5:28-32，经文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并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然而这番话让公会的人火上加油，本来以为给这些使徒一些恐吓和禁令就一定能够阻止他们，让他们知难而退，不再去传福音，谁知他们竟然要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并说这是应当的，所以公会的人就很恼怒，想要杀他们。只是他们当中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说话，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做例子，叫公会的人不必太担心，也许这些事过了以后就会自动地平息下来。使徒行传的5:40-42，经文说：“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那么为什么这些使徒能够有这么顽强的斗志，不畏强权，不怕暴力呢？难道他们不怕挨打，甘愿被辱吗？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有一股极强烈的渴慕，就是要顺服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特别是已经为人父母的，要特别的留意，我们要从小就教导孩子去顺服神，要培育他们有一颗顺服神的心，渴慕顺服神。而作为长辈的，要小心自己的生活行为，到底我们所过的是否是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呢？我们是时刻的顺服神，或者只是偶尔的顺服，在某些情况和事情上顺服神就算了呢？我们真有那一颗完全顺服神的心吗？今天我希望从一个实际的生活化的角度来去探讨顺服基督这个题目。我希望不但帮助弟兄姐妹懂得怎么样培育自己有一颗顺服神的心，更是懂得怎么样去评估和衡量自己内心的这种渴慕。在使徒们的生命中，顺服神可以说是成为他们下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周围的人所给的意见，又或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看法和经验等等，而是让顺服神这股爱慕去引导他们的思想和做出最后的决定来。也许你会觉得这很容易啊，只要是自己的心意立定好了，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不就成功了吗？然而事实绝对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所说的渴慕，不单是一种普通的欲望，而是极强烈的、具有震撼力的、非达到不可的感情和渴望。那是一种能够驾驭人的思想、管理人的行为表现，让人不由自主的要以这个渴望作为他生活的中心。因此，我们若是说我渴慕顺服神，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让顺服神来做主导，来管理我们的心思和行为表现。我们的生活就自然会以顺服神作为核心，因为我们整个人和整个生活都受到这份渴慕所影响着和冲击着。那是在我们里边按捺不住的冲动，是一种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会增长的欲望。它是一种对耶稣基督的态度，不纯粹从救恩而来，得救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它乃是一种演变，从一个很低的层面开始。但是我们如果让这一颗渴慕顺服的心得到满足，那么它就会增长，它就会加深，那么最后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极高的境界。那么到底一颗顺服神的心从何而来呢？ 如果说我们渴望得到这一颗顺服的心，又当从哪里开始呢？其实每个人的经历也许不一样，以下我会分享到顺服神的来源。也许你是从某一点开始，而我却是从另外一点开始，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最终所朝向的都是顺服神的路。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最低层的，就是顺服神源于惧怕，是惧怕不顺服神所招来的后果，所以才不得不顺服。自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其中一个真理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去顺服神，因为不顺服神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弟兄姐妹很可能因为惧怕而开始去学习顺服神，因为看到某些人由于不顺服神会招来许多不必要的痛苦，所以他们就宁可顺服神，走在神的旨意之中。也许你会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动机。不错，如果因为惧怕不顺服神会招来恶果，所以去顺服神，这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动机。然而这却比不顺服神要来得好。神知道惧怕是不少人顺服神的开始，这是一个起步，我们因为惧怕所以才顺服神。那么第二，顺服神可以是出于对神的承诺。我们在祷告中向神做出过承诺，我们告诉神，我要顺服你，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人，我接受你在我身上的管制和主权，以及一生的引导，我愿意照你所吩咐我的去行。我们有没有向神做出过这样的承诺来呢？有时候我们之所以顺服神，是因为我们向神承诺过。也许有些人向神做出这个承诺的时候，并不知道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只觉得对神做这样的许诺是对的，是好的，所以就许下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人顺服神的一个原因。然而学习顺服神是一个过程，也许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但是只要我们继续的学习和前进，我们就可以突破和长进了。第三，我们顺服神是因为对神的认识增加了。当我们顺服神而行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对神的认识加深，我们更多认识神是谁，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对我们生命的重要，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等等。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加多的时候，这会激发起我们越爱慕顺服神，行在他的旨意之中，这是一个良性的美好的循环。而当我们因为多认识神而去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摆脱了因为惧怕而顺服神这个低的层次。那么第四，我们顺服神是因为我们希望从神那里获得最好的，我们不满足于世俗所给我们的所谓满足，我们内心产生了对神所赐的美物的渴慕，因为我们知道神所赐的才是最美的，是最好的。当我们渴望得着神所赐最美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顺服神，这在顺服神的路上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我们懂得渴慕要从神手中得着最美好的生命。那么第五，我们相信神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福气。那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知道神众多的应许，也知道神在实现这些应许的时候所做出的要求，只要我们依着神所指示的去做，神美好的应许就会实现在我们的身上。神在圣经里边多次给他的儿女们应许，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这些应许都会一一的实现在他们身上。而在此同时，圣经也劝勉和警告人，不顺服神所招来的恶果是痛苦的，是灭亡的。我们先从圣经认识神的应许和福气，而当我们尝试去行，依着神的要求去做的时候，这个应许果然实现在我们身上，证明圣经是真实的，神的应许是可以兑现的。那么这就必然会让我们的信心大增，以致当神挑战我们去做某些事的时候，我们就乐意去顺服，因为知道只要我们顺服神而去行，那么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神一定按他所说的来去实现。 只要我们顺服神，那么就必定得享福气。神在圣经里所列出的一些原则都是实在的，是不可逆转的。每一个顺服神的人都可以从神那里获得奖赏，不然的话，神就是说话不算数了。当然，有些奖赏我们不一定在今生就可以获得，也许要将来到天上才获得，但是神绝对不会食言，奖赏和福气永远都是随着顺服而来的。那么第六，跟上面的一点很相似，就是认识我们过去所得的福气原来也是因为我们顺服神而得到的，这就会加强我们顺服神的信心和决心，叫我们更加乐意在凡事上顺服他，因为顺服神的人生是最美好的。那么第七，认识顺服神是最有智慧的选择，再没有别的选择比顺服神来得更有智慧。我相信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某一点，我们必然会认识，原来顺服神永远是最有智慧的。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也有很好的想法呀，我认为是行得通的。虽然我们知道神所吩咐的是另外一样，但是我们依然顾我的去做，不依从神的计划和指示，以为自己所想的要比神的更好。于是我们就尝试照着自己的计划行事，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即使人所做最好的、最尽善尽美的、没有瑕疵的事情，都比不上神所定的计划来得好。神的计划是最完善、最美好的，用不着任何的删改，再没有任何的意见可以媲美神所定的。神的智慧是无限的，是超越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在神的智慧之上再加添什么。顺服的进程就是我们能够发现，原来顺服神是最有智慧的事，那么这样我们就会乐意顺服。第八，我们很多时候顺服神是出于别人的鼓励，由于有别的人的鼓励，激发起我们渴望顺服神的心。也许这些鼓励是来自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教导我们，无论情况怎么样，最重要的就是顺服神。若是父母从小就做这样的教导，这些话语就会刻骨铭心地留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生都不会忘掉。什么时候想到他们的鼓励，我们就愿意去顺服。我们会经常自问，到底我们真的肯定神是希望我们这样去做的吗？当然，我们最终顺服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吩咐，而不是父母的话语。若是父母的意见跟神的指示吻合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满足神的心和父母的心。但要是父母的提议跟神的吩咐有了出入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必须是神而不是父母，因为顺服神才是最重要的事。然而，父母的鼓励或者是弟兄姐妹的鼓励也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颗爱慕顺服神的心。当我们知道神赐福顺服他的人，知道顺服神是最有智慧的选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不惜一切的来去顺服神。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顺服神，千万不要等到孩子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要独立的时候，要离开家庭到外边闯荡的时候才教导他们顺服神，这实在是太迟了。不要以为啊，孩子还小，不懂得顺服神的含义，不知道我们在说一些什么，好像是对牛弹琴那样。但其实不是。虽然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不知道顺服神实际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经常把这些真理告诉他们，教导他们在凡事上顺服神，那么久而久之，这些思想都会潜移默化地在孩子的思想中来扎根，因为他们从小所听见的就是顺服。顺服，虽然这样并不能够保证孩子在每一件事上都会顺服，正如我们自己也做不到一样，但是起码在孩子的心目中，顺服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到了孩子们长大的时候，不论遇到什么，不论往哪里去，不论面对怎么样的试探，又或者是他们遭到怎么样大的挑战，在他们心底的深处必然会浮现这个教训，里边有声音会提醒他们说，要顺服神，要信靠神，这是正路，是最有智慧的。 我们多给孩子们鼓励，他们就能够多顺服神。那么第九，当我们关心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会乐于顺服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传递着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将会对别人的生命造成冲击和影响。基督徒的生命尤其应该如此。我们如果要对别人的生命产生影响力，那么其中一样不可少的就是顺服神。同样，父母可以给孩子的见证也是极为重要的。父母亲如果能够在凡事上顺服神，那么这就容易帮助孩子也在凡事上顺服神。他们不但是听见父母教导有关顺服的真理，他们还能够在他们的身上看见见证和榜样，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除了在家庭里边可以做顺服的见证之外，在工作的场所，在朋友之间，我们同样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是顺服神的，是听从神的命令去生活的。他们也看到神怎么样尊重和报答那些顺服他的人。而当他们遇到跟我们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我们顺服神怎么样得到美好的结果，那么他们也就乐意去顺服神了。第十，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因为爱神和忠于神而甘愿顺服神。这当然是顺服的最高的境界，也是神最喜悦的动机。我们是为了爱神而乐于顺服他，这是最高无比的爱。当我们重温刚才所提到的十个顺服神的原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头一个原因是最低级的，那是因为惧怕不顺服神所招来的恶果而去顺服神。然而当我们的灵命越成长和越近身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因为惧怕而去顺服神了。我们一路学习，一路成长，到最后我们可以是因为爱神而去顺服神。我们顺服神不再带有别的原因，而是纯粹是因为爱和忠于神，所以才顺服他。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想想看，你现今在顺服神的路上走到了哪一个阶段呢？你是在哪一个地步呢？你今天顺服神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你是因为害怕不顺服神会有不好的后果，所以无奈地被动顺服神呢？还是你不论怎么样，你都乐意顺服神，因为你爱他呢？学习顺服神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其实不容易学习的，因为要放下自我，但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因为神喜欢人去顺服他，听从他的命令，而神也尊重那些顺从他过敬虔生活的人。但愿我们能够在顺服神的路上与时俱进，不断地努力向前，讨得神的喜欢。我们有没有对神说，神啊，无论怎么样我都选择顺服你呢？我为了顺服你而不计后果呢？不论其他人是否顺服，我都要顺服你呢？我们能否向神说出这样的话来呢？还是我们对神的顺服有所保留，或者是有条件的呢？是不是当我们看不见前路该怎么样行的时候才说愿意顺服呢？要是神向我们做出我们不愿意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顺服不问理由呢？到底我们顺服神有没有底线呢？我们是否在任何的事情上都真的愿意顺服，即使跟我个人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神的旨意依然是最重要的呢？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去顺服？有什么资格去画出界限，标明过了那个界限就不能顺服呢？因此，在思想顺服神的同时，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奉耶稣基督为主，他是否真的做我们生命的主人，主宰和指挥着我们生命的大小事情呢？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而舍弃一切，甚至是性命，难道我们不应该也为他而献上我们的余生吗？不论顺服神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或者是迫害，我们都选择顺服，认定顺服神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凡事上顺服他，讨他的喜悦。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顺服神有时候是要付代价的，也是很困难的，也许要付的代价还特别的高。但是让我们谨记， 当我们依着神的指示去行，那么最终总是蒙福的。大卫在诗篇40篇8到10节，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啊，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好，今天的讲题渴慕顺服神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无一事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我正渴慕来敬拜。在主你的脚前，何等喜乐在你的面前。无一事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我真渴慕来敬拜。无一事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我真渴慕来敬拜你。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你顺服神的动机是什么呢？你为什么顺服神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回答的问题。因为顺服神不只是感情上的响应，还是意志上的决定。但愿我们都向神的一切命令说是，在生活中培养出爱慕顺服神的心。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